今日正读的经文出自利未记23章3到6节9到11节，哥林多前书5章6到8节15到20节23到26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这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竟为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父神，内住我们心中，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是做口的讲得清，做耳的听得明。求主给仆人一个谦卑的心，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让我们藉着你的圣言同盟造就。求恩主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啊，线上线下的啊，在这里的啊，听到的人，让我们都能够成长，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耶和华的七节期之首，就是逾越节、初熟节和无酵节。那么最近有两件比较突出的事啊，就是一件是我们看到巴以的战争出现了和平，另一件就是啊，我们刚刚过了这个一个传统的中秋节。那么第一件事呢，我要讲一下，就是说今天我们无论怎么样盼望和平，我以前说过，都不能高过我们盼望主的再来。因为主的再来会带来永久稳固的真正的和平。你从历史上看，今天这个巴以虽然有暂短的和平协议啊，但是我们知道啊，在以前这个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啊，第这个四次中东战争啊，那是打得很激烈，以色列差点亡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这个停战呢，借着美国总统卡特的介入，那么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的这个萨达特总统啊，就签订了一个合约，暂停了，不打了啊。那么之后呢，这个贝京萨达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那么卡特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我们看到在之后呢，到了80年代又打起来啊，这场战争打了许久，最后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调停下，那么这个当时的以色列啊总理叫拉宾啊，他来过中国，去过长城，还有这个他的外长叫佩雷斯，还有这个当时的这个巴解的主席叫做亚萨阿拉法特啊，在这个克林顿调解下啊，大家又和好了，就是签订了和平条约，也不是说和好，暂停了，不打了，签订了这个和平条约啊。那么这个拉宾、佩雷斯还有阿拉法特也都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我们知道啊，中间还有一些小小战争，到又过了20多年，就是到两年前的2023年的10月，又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战争，也是很激烈啊。我们看到，10月7号啊，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挑起了，并且做了非常残忍的杀戮、绑架啊。那么双方开打，死了很多人啊。那么，那么我们说这诺贝尔和平奖不是这个白发了吗？是吧？那么成就不了，为什么成就不了？因为一方面，丹以理先知九章说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第二，在这个恶魔撒旦没有被扔到无底坑里边之前，扔到无底坑，一个天使把他抓住，扔到无底坑，用印封了，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在那里要被捆绑1000年。在这之前，不会有和平。而且主耶稣说，越接近他再来之前的世界末了，战争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残酷。因为到最后的7年，大灾难，主耶稣说，这个自地上有国以来，从创世以来，世界上没有这么大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是主减少的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他想这日减少，什么叫凡有血气的？我们都是有血气的，为选民减少，就是就定为7年，不多不少，人所命定的。最后，所以啊，这个我们知道，在最后一场战争哈米尔顿大战，他的死人的人数让我们惊讶啊！就光有马兵，讲到啊，老约翰讲的东方来的马兵马军死2亿，这个雪糕的马的脚环，有人算过啊，2亿1000万的马，2亿1000万人的血啊，可以高到马的脚环啊，大概1米3左右。而且这个血要按照撒迦利启示录说，这个血要流这个600里，约300公里，从以色列从南到北，这个整个全境大概就是300多一点公里啊，非常的激烈啊，激战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啊，主已经说了啊。那么另外就是说，主在他的降临的时候，在哈米吉顿大战的尾声降临的时候，要终结人类的一切战争，之后就没有了，进到了太平的千禧年国度，又叫太平盛世，主要在耶路撒冷作王，统领大地。诗篇110篇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这个民要多如清晨的甘露，他们要以圣洁的衣服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诗篇110篇说了啊，坐在上帝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破列王的头。我们主耶稣要什么呢？要在地上刑罚恶人，他要和路旁的溪水，因此必抬起头来。这话都相当的落地有声。不要看现在没有，现在恶人猖獗，主耶稣必抬起头来。不要等到发怒的日子。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0章结尾时说，耶和华的愤怒已经发出，好像暴风发出，这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止息，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现在逐渐进入末后的日子，在这场大战中神要结束所有的战争。但这之前还有一个哥哥马各之战，在7年灾难中啊，它是7年灾难大灾难之前啊，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这个哈米吉顿大战比它还要重，是在最后一场大战，是在这个是涉及全世界列国的王都要跟着敌基督聚集在耶路撒冷，要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完全毁掉，就是那个大红龙，以色列这个启示录12章啊，他这个要这个消灭这个头戴12星冠冕、身披太阳、脚踏月亮那个妇人，就是以色列这国。所以龙从口中吐出水， 要把妇人冲去，就是杀掉他。帝却帮助妇人开了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的水来，龙就向他发怒，发怒是发怒，但神奇妙的保护他。神界他们受到神奇妙的保护，这个国家没有灭亡。所以先知约珥说，犹大要存到永远，以色列要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耶和华住在锡安，都讲了这一天啊。好啊，我们说哈，所以这是圣经预言中啊，我给讲了两场战争啊，一个是哥哥马各之战，以西结书三十八、三十九章，这个呢是也是很大很大，是但不是完全的啊，不是全世界的，是局部性的。第二个哈姆齐特大战是全世界的列国的王都要卷入，跟随这位撒旦所完全控制的、掌控的敌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啊，启示录十三章说，地各国各族各邦的人都跟随着他，不跟随他的，没有他的名他的号在额上和右手上，不拜他的就要被杀，不能做买卖也要被杀。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主降临带来美好的千禧年国度上，我们盼望这个国度，盼望主早日再来，他带来真正的和平，在这个和平，这个和平是永久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赛亚书九章他说，这个国不光是和平，也是公义的。第九章说什么呢？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记住啊，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公平和公义治理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第一啊。第二，那个时候主统治的时候，再没有军队了，再没有军事的学习了，再没有武器的储备了哈。今天各国都拼命发展这个发展军事哈，和平的时候再往枪里边装子弹，那么预备着再打。但是在主统领的千禧年国度没有了。以赛亚书这个第二章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神的默示，论犹大和耶路撒冷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高举，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要流归这山他们要奔跑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要讲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公义的审判，他们要将枪打成犁头，将刀打成锄头，不再打仗了，生产造福人类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不再学习军事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他又说了，他说他要必对列国讲和平，必对列国讲和平，他要止息征战的弓，止息征战的弓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个在这个先知这个弥迦书第四章，他重复了以赛亚的话以后，他加上了另外两句，就是说人人都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无人惊吓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他强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在美好的千禧年国度中是和平那么我们说不光是这样还有这个万物都复原了，那不光人类不打了，万物复原。首先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人犯罪产生了流血这个杀戮这种罪导致了人间惨状，不单单牵连了人，还牵连了其他的受造物，比如动物动物之间厮杀也很凶残的，你们看到了是吧所以这个他是这样说的受造之物应言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应言指望摆脱败坏的辖制，得像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就是我们这啊有了心里中心里有了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叹息劳苦，指望我们的身体得赎，是不是？你指望身体得赎啊？因为你现在经常会有这病那病，还有不如意的事发生啊，所以指望这个身体得赎。他说我们的盼望不在乎眼见的，因为谁还盼望眼见的？但是我们若盼望那不能不见的，不能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你现在说盼望不能见的，不要把这事看为稀奇，你心灵的眼睛已经开启了，要凭信来接受。啊，那么这个我们说，当主再来，在地上建立、哎、这个太平盛世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这个惨状不在了啊。在动物方面，至少有五种猛兽复原了。比如说啊，这个狼、豹子、熊、狮子，这个喙蛇啊，英语叫 serpent，就像蟒一样，毒蛇是什么呢？是啊，这个猛兽呢，彼此不再残杀了。啊、狮子要吃草，像牛一样啊，这个狼要与羊啊，这个熊与牛一同什么呢？玩耍啊，一同吃草，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不光是狮、羊、牛，它还有加上个等肥畜啊，所有的食草的、食类的都合在食草上啊，不再吃这个了。尘土要做什么呢？要做蛇的食物啊。今天蛇可能吃鸟啊，还吃一些东西啊，复原了啊。所以今天你看见人牵着一个狗、一个猫，那是那个美好国度中人要牵个狮子、牵个熊。凭信心接受，神让他复原了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65章，先知特别加上啊，这个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应是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一句啊，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你说我不信，不信。就是你存着不信的恶心，我们要相信，有什么不信的呢？已经写上了，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呢，植物和这个其他这个字眼上呢，这个由于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中，上帝将大部分的诅咒撤除了，叫大地啊，尽全部全力为人效力啊，所以呢。啊，这个是美好的哈。你像这个以赛亚书55章，他说呢，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扬声歌唱，山野的、田野的树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荆棘和荆棘啊，这个松树和番石榴树长出代替了荆棘和荆棘。这都要为耶和华留名，做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以赛亚书55章啊，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诅咒了地，说要长出什么荆棘和荆棘来。创世纪告诉我们啊，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要终身劳苦。但这里告诉我们呢啊，复原了，人重回昔日的伊甸啊。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诗篇65篇说啊，你使日出和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大地，降下透雨，使大地肥美，为人预备五谷。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草场以羊群为衣，芒谷中满了五谷，或山或山谷中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要欢呼歌唱。你的物质生活是极大的丰富的。那么，在人的这个，我们看到哈，在人的这个寿命方面，得救的人进入到千禧年国度的这个里边的时候，人的寿命大大的延长。这个首先在医疗保健方面，以赛亚书33章说，城内的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所以几乎没有病。病是非常少的，这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主带给我们的全民的医保。 因为先知马拉基在四章就说，在那日子为敬畏耶和华名之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阳光就有医治之能，医治你了。大家知道主在世上的时候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啊？一句话啊，就让这个瘫子能起来，让瞎眼的也让瞎眼的能看见，让瘸脚的能走路，主有这个能力。到那个时候，主的恩光普照全地啊。诗篇七十二啊，七十篇七十二篇说呀，他的恩光照耀全地啊，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你必要降临，如雨降在啊这个以歌的草地上，在你的日子，一人要兴旺，大有平安，如月亮长存。这个你的仇敌要填土，诸王要侍奉你，万国要叩拜你。这个你必人必称你为有福的，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真神呐、啊！愿你荣耀的光充满全地，神的光一定充满全地啊！我们感谢主哈、啊。那所以他这个讲到了哈，以赛亚书六十五章讲到了，那时必没有啊这个哀嚎哭泣的声音啊。今天这种声音很多的，那电视中经常有，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以赛亚书六十章告诉我们，它是和平的年代啊。六十章说什么呢？说你以公平为这个官长，以公义为监督，你的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你的境内不再听见荒凉毁灭的事，你的人你要称你的墙为公义，称你的门为赞美，日头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成为你永久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啊，月亮太阳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要做你永久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你的君民都是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宅子，我手的工作，为要使我懂得荣耀。至小的族要加增千倍，弱国微弱的国要成为强盛啊！最后一句话，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我耶和华要按定期速成这事，时候到了就要成了啊！以赛亚书六十章啊，所以那是完全和平的哈啊！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以赛亚书到六十五章，他说到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长者，因为百岁死的算为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诅咒啊！又说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一样，那树木的日子很长啊，是吧？所以伊甸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讲伊甸的时候，最初神造人的时候，大概有这样的旨意，就是让人大概在地上过一千年，然后就像以挪以利亚那样，不经历肉身的死亡，提走了，提到天堂，到永世中与神永远同在啊。那么人犯罪以后呢，这个寿数逐渐减少，最长的就是马土萨拉969岁啊。但在千禧年国度中，人要啊这个大大的超越969岁。可能990岁，甚至1000岁啊，所以有百岁死的算为婴孩，所以就是说明这个在那个国度中，你说你人问你多少岁了，你说我100岁，就等于今天的10岁，100岁等于今天的10岁，所以寿命大大的延长哈。这个不久前我看这个中国这个天安门这城楼阅兵，有几个。这个国家的首脑在谈这个延长寿命的时候哈，那么谈到150年，不用想那个啊，不要什么靠什么医疗的移植器官什么的，没用，也不一定达到。但是神应许了，如果他们悔改相信救主耶稣基督，进到千禧年国度中啊，如果你活着进去，你的寿数比那个要长不多少，要长的不知要多少啊，150岁在那里才10岁半嘛，对吧？所以回到神的话语上啊，好，我们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七节期啊，这个逾越节，这个无酵节和这个初熟节，这是七节期之首第一主啊，七节期。今天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节期啊，中国最大的节日是春节。那印度最大的节日叫做 Diwali， 就是它的排灯节，就在这月过的哈，九号台已经报了。 那是非常隆重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神如何在以色列中设立节期，那这节期的真意是什么呢？在历史中，神在以色列民族中设立了七个节期，这七节期分为三主。第一主就是逾越节，这个初书节和无酵节，这在三四月份。那么呢，第二主就是到了五六月份的五旬节，在旧约中称为七夕节和收割节啊。这个节是从永远锁定在从初熟节，在第一主的初熟节那日开始算七个安息日，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那一天，就是第五十天，这天就成为五旬节，新约叫五旬节，圣灵降临，旧约就叫做七七节或者收割节。所以初熟节是夏收的开始，而七七节是夏收的结束啊。那么再过几个月，到了第三主，以色列人又进入到催缴节、赎罪日和祝棚节，约每年的九十月份开始过啊。那么这些节期对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来讲啊，我们信主，我们虽不像他们那样按照犹太的律法来守这些节期了，但这些节期在历史中的发展和它所预表的经义，我们必须明白啊。因为当我们进入到主应许的国度时，这个国度，我们进入到这些国度的时候呢，我们守不守这些了呢？首先第一，外邦人的节日没有了，你中国人也不要再过春节了，印度人也不要过你的一个排灯节叫 Diwali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有一句话，因为那时印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样。我们要守，但是怎样守不是非常清楚，那时主要设立一个新的守节的方法。因为在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他谈到了撒迦利亚先知说，那些前来攻击耶路撒冷这个列国中剩余的人，必年年上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且守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啊，听好啊，地上万族中凡不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并且守祝棚节的，神用一个灾来惩罚这个国家，就叫做没有雨降在地上。所以在撒迦利亚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提到了三次守节啊，特别谈到守祝棚节。所以当然了，我认为那时可能按照一个新的一个主设立的一个新的守节的方法啊，因为这些以色列这些节期，它也有这个教导回忆啊，就像博物馆里的一些事情，让你回忆以前发生了什么，但是它的经义是怎样，可能主要亲自及这个教导我上耶路撒冷敬拜的人，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啊。那所以呢，我们说，所以今天我们啊，这个当然了，一个人如果不信主的话，他落入地狱中，你什么节也不要守了，节日是欢庆嘛，在地狱中只有是黑暗，哀哭切齿，没有希望，在那里受永远的刑罚。所以这是我们对节期的认识啊，节期的认识啊。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处在两难之间，我们还要啊这个陪着亲人友人和朋友来过这个春节或者其他的节日。那么我们心系天国，我们也明白这世界非我家，但是我们这个有时在这个过程中，在两难之间怎么做，我们要急着这个机会向前来相聚的亲人友人朋友们来传福音，这是你应该做的。但是要警戒，不可像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一样，或者你在这个节日上喝的酩酊大醉，或者你口出污秽的言语，真是不合圣徒的体统，那你就没有给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些节日啊，要这样。好，我跟印度的基督徒也交流过啊，他们也谈到了，在他们这个最大节日中，他们也要急着这个向他们的同胞传福音。所以是信主的人心灵是相通的啊，一主一信一喜的啊，我们不受这个捆绑啊，因为他那个里边 所有的节日，像印度那个节日是跟他的宗教连在一起的，他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动作是拜他们的神的。有人问我可不可以练瑜伽，我说你不可以，为什么呢？你可以做一些运动，但是你要完全把那套搬来，他的有时的一些动作你不清楚，因为那些动作是向他那个偶像神在招手，在叩拜的，在敬拜的啊。好，我们讲这个第一个这个节气哈，就是说这个逾越节、初熟节和除孝节，又叫做无孝节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些节期呢，我们说我们必须对所有的七节期都有一个认识啊，那才能讲得清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些所有节期中呢，上帝都安排了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很重要。因为这个安息日呢是写在诫命中，它还是在颁布节期这个律法之前的。那么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神这个创完了六日创造完以后，神这样说哈，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哈。所以可见神在造人的时候为人设定了一个日子，一个节日，就是安息日，要守安息日啊。神让人明白，当你结束了六天的工作，放下工具之后，就要在第七日歇息身心，务要使这一天成为与众不同的休息日和敬拜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最初只有一个节日，因为神不单创造了工作的人，叫 Homo Faber，拉丁语啊，神还创造了敬拜的人 Homo Adorans， 因为唯有人在敬拜神这个过程中，人才能释放出啊，或者显出人性的光辉来。后来神藉着以色列的历史，为以色列民族定了这个节期，为的是要预表那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和他做成的事工啊，并要以色列人还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遵守。神定下七节期以后呢，他这个我们讲到了哈，在这七节期中都有安息日啊，所以神的目的是让人进入到安息里边，安息啊，所以定下安息啊。因为先知以赛亚在三十章说，你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救在乎平静安稳。所以罪带来了不安息，所以神的目的要把人带到安息里去。那么这是一点，另一点呢，就是接着这个节期的设立，神要对付人的自视清高、自命不凡的这样的一个骄傲的老我，这种习惯性的力量，叫人急着守节，认识到蒙神保护的重要，你要活在神的应许中啊。所以神的这个七节期与教会是密切相关的，是我们奔跑属灵路上的预表。节期是上帝永远计划内容的缩影啊，从神拯救的开始，一直到神在地上设立永远的千禧年国度啊，就如我们主导文所说的，愿你的国降临。那么之后就指向了新天新地永恒的荣耀，就是天家。所以这个节期呢，只是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过，到新天新地中就没有了，所以是在这个地球上啊来过哈、啊，这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永恒的计划啊。所以在七节期以后就没有了，七节期以后的启示就是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天堂了。所以人在这个地球上过完了以后，所以说节期是为新天新地铺路。如果你明白这个节期的真意，你不守他的仪式，你才能进入到新天新地中，进到天堂之中去啊！所以这就是神永恒的计划啊，在节期中的缩影告诉了我们。所以当神把我们提到新天新地以后呢，神要讲这个地球用火焚烧毁灭了，就像彼得所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焯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那是我们被接到新天新地中。所以为什么把这个地球毁掉呢？ 因为这个地球带罪，撒旦的足迹在这个地球上走过，所以神要洁净这个带罪的地球。但是把真心爱主的人，虽然你有罪，但主的宝血洁净你，把你提到新天新地中去了。所以节期是在这个为在地球上生活的人而设立的。那么我们来看这一组哈，第一组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它是引入其他节期的开始，它是基础。按照犹太的律法，犹太人成年以后每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守这个三大节期，逾越节、收割节或者七七节，新约叫五旬节和祝棚节啊，祝棚节又叫收场的意思啊。所以如果你住得太远，或者你的力量不够，你可以守一个节，那就是逾越节这一组。由此可见这个节期的重要。当我们主耶稣12岁的时候，就跟随他的父母到了耶路撒冷守过这个节，就是逾越节啊。那么在圣经中记载着以色列出埃及时的啊，过这个逾越节的，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改换了年历，年历改了。以前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呢，他们是守着埃及的旧历法，或者要叫属世界的律法，他们是过埃及的节日。但是现在神把他们带出来了，出埃及记12章说，你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这个神给以色列人这个新年历啊很重要，就告诉他们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开始了。神要领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完全有别于以前在埃及的那种啊那种生活方式。那么更重要的是呢，神告诉他们，你们的地位改变了，从前你们是任人宰割的埃及的奴隶，在埃及做为奴的，现在你们一举就成为自由自主的自由人了，得了释放了。主同时还应许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啊，对他们有崇高的未来。一方面不再为奴了，也永远为自由人啊，一方面还有美好的盼望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得蒙救赎，也是被主拯救出来。以前我们啊，像这个为奴的埃及一样，被三股绳索捆绑，我们也是为奴的，被撒旦的权势、撒旦、死亡和罪恶这三种权势捆绑着你，你是脱离不了的。但是基督救赎了我们，救赎我们以后，他使我们从以前奴隶变成了神的儿女，从以前是旧人变成了新造的人，从以前是可怒之子、罪恶之子，因为你犯罪堕落了，在神的眼中是仇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个上帝的儿子啊，天堂之子，与天堂有份啊。我们感谢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虽然还在这个世界，有这个世界的日历法我们来守啊，你过这个节那个节啊，我已经说了应该怎样过，但是我们的心却心系天堂了。那么你要明白神给你的新的律法是什么律法呢？律法是什么呢？比如你要明白这个但以理的70个7，这个你在这70个7的哪一个时间段？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降下圣灵，这些主已经完成了，所以在神的日程表上已经没有别的了，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就是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的新的这个立法是什么呢？啊，我给大家给了这么一张图，你们回去看啊，就是这个节期与神永远计划的这个缩影的示意图啊，这里边哈，我今天不详细讲，以后再讲哈，这个跟70个7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说哈，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哈，这个当犹太人当时在这个罗马人统治下的时候呢，这个他们应验过他们的节日，犹太人的节日，但罗马人过罗马人的节日，所以罗马人看不惯你们这些犹太人，是吧？啊，因为当时的罗马，他的用的日历就叫什么呢？叫凯撒历，朱列凯撒历。这个日历中呢，他有他的圣日，所谓的圣日叫做农神节。这个农神呢，在罗马神话中叫撒顿 （Saturn）， 在希腊的神话中叫 Kromos, K-R-O-M-O-S, Kromos, 啊，克洛诺斯啊，啊，他们拜啊，那个很大的节日庆祝，但是犹太人他不跟他们混在一起的，所以当时在罗马帝国有一个啊雄辩家、律师、哲学家，所谓的啊，这个也是做过罗马执政官，他叫西塞罗 （Cicero） 啊，他这个生在公元前的106年 B.C. 啊，他比司马迁小40岁。那这个人呢，他说过这样的话，说。即便当耶路撒冷英年屹立的时候，犹太人与我们和平共处的时候，然而他们遵守的宗教仪式，英年违背了我们帝国的荣耀、名声的威严，以及帝国祖先的习俗。按他这么说，啊，其实这从另一方面正呼应了神藉着巴兰的口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我从高峰看他。我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因为姐妹们，我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不守世俗的东西啊。所以保罗在提多书二章13-14节说：“主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所以特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啊。那么今天来讲啊，我们比犹太人有福，因为我们是守他的这个律法规定的节期的经义，但他们还在这个仪式中、礼仪中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说：“我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非常有热心。你看在哭墙那儿啊，那个头低的啊，是吧？但是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不服基督，不信。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的人都得着义。那换句话说，他们过这些节日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宰杀的羔羊，他所预表的实义就是那位为我们在十字架舍身而死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哈。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守他的这个节期所预表的经义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6说，他叫我们能承担着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要人死，经义乃是要人活。这个经义后来又做的圣灵，圣灵要我们来活啊。所以当我们每天活在圣灵的同在之中，我们每天都是新的，你都每天都有新鲜的感觉。在你生命中有没有新鲜的感觉呢？有新鲜的感觉，就圣灵同在中，一节经文使你突然振奋起来啊！一个弟兄姐妹的劝告也好，指责也好，各方面也好啊，使你更灵命更长进一下。所以先知耶利米啊，在耶利米哀歌3中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不至于断绝，是出于耶和华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你仰望主，也就是新的玛拿，是一天一天拾取啊，这个不能留的，过夜的。所以你每天神都新鲜的供应，我们一定要得到新鲜的，你也会得到新鲜的，只要你仰望他。那么我们看出埃及记的这个逾越节，第二个就是宰杀羔羊。这个宰杀羔羊呢，预表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的主耶稣基督。出埃及12章这样说，在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要把羔羊杀掉，而那个时候正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又说，不可吃生的，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脚五脏用火烧了吃。又说，要与无酵饼与苦菜一同吃，要当夜吃羔羊的肉，一点不能留到早晨。吃剩的羔羊连骨头也要烧掉，不留下一点在埃及。你们吃的时候腰间束带，嘴上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些都有深刻的这个预表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羔羊连头腿五脏一起用火烤了，一起烤了，那应验了诗篇34篇 二十节那句话，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主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旁边的两个罪犯的骨头被打断了，到主耶稣这里他就不再打断了，因为他发现耶稣断气了。所以老约翰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引用了这句话。那么这个一起，所以说不可吃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一定要整只放在火上烤。这个放在放在火上烤，也告诉我们，整只就是说主把他整个自己都为我们献上了。他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那么这个整个的羊放在火上烤，也告诉我们主经过了火湖的这个刑罚的煎熬。这火湖的刑罚是个预表啊，这火湖的刑罚煎熬是为谁预备的呢？是为一切不信的人。因为启示录十四章说他们要在火与硫，在火和硫磺里边，在这个圣天使羔羊面前，在火和硫磺中受痛苦，烧他们的烟昼夜往上冒，他们要昼夜受痛苦，昼夜不得安息，直到永永远远。这字都不是随便写的，启示录十四章啊。那所以啊，这个煎熬啊，主在十字架上有两句话是为我们受煎熬而说的，一个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第二个就是我渴了。而且那个时候大地黑暗了，应验阿摩斯书第八章，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使大地在，我必使太阳在白天落下，使大地在白天黑暗。所以从午正到申初这段时间，大地黑暗了。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又是我渴了，再加上这个的煎熬，火的火烤的煎熬，主都为我们受了。我告诉弟兄姐妹们，在地狱中一个情况就是与神隔绝，因为帖撒罗尼迦这个后书保罗说，那是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啊这个降临，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沉沦，就是永远的刑罚，离开他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离开神的面是非常痛苦。第二就是你地狱中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永远是黑暗，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啊。所以我们说在地狱中啊，主在这上就是说啊，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另外还要受干渴的煎熬。你到新天新地中，神为我们预备了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的果，在那里你要受这个痛苦、饥饿和干渴。因为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他说，在火焰中极其痛苦，让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这舌头，我在这里极其痛苦，极其痛苦。所以主为我们受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感恩啊，在这里就预表出来了啊。好，我们继续看哈、啊。那么在这里规定啊，吃羔羊肉的时候要用这个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他一生是无罪的。酵在圣经中常代表罪，苦菜预表我们主一生为救赎我们受的苦。主为我们受苦了没有？受了啊。彼得这个前书说，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曾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树立了榜样，让你们按照他的脚踪行。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啊，却将自己，他将自己交给那信实的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他被骂不还口啊，有的时候人家骂你，可能骂一句还三句的啊。主为我们受了榜，他为我们受了这个苦啊，受了这个苦，他心里是柔和谦卑的啊。那另一方面呢，这个也告诉我们，虽然羔羊的肉是鲜美啊，这个诗篇三十四篇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的美善，是鲜美的。但是你要享用主的甘美，你必须爱慕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无酵饼的原则，无酵节的原则，就是吃无酵饼，并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而且还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来彻底的痛心悔改，这也是和苦菜一起吃的预表。因为这个保罗告诉年轻的提摩太，凡 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经历苦难。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经历苦难。你说我从来没经历过苦难，那你检讨你的信仰，你肯定信仰出问题。撒旦不会放过你，如果你在基督里敬虔度日，但你能度过他。耶稣说，约翰福音16章，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也能胜过，只要你靠着他就能胜过世界啊。那么上帝规定啊，当夜就要吃完羔羊的肉，吃剩的连骨头也要烧掉，不留一点到埃及，一点都不留到早晨，不留下一点。这就告诉我们，当夜就要吃，吃剩的连骨头也烧掉，不留一点在埃及。第一，享用恩典必须要及时，因为神的恩典不会长久存留的，也不会留给这个在世上给那些人白白的浪费掉，不会的。要趁他还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以被纳月的时候蒙他的纳月，现在还是拯救的日子，要赶紧抓紧信主，不然恩典的门一关上就无处可寻拯救了。所以先知以赛亚在55章说，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亲近的时候可以赶快亲近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离弃自己不义的意念，当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他广行赦免。你相不相信呢？你说我不信，上先知就告诉你耶和华的话，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口所说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回转归向他，他就能接纳你，何等大的恩典，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个人，个人有个人的末日，世界有世界的末日。个人的末日是什么呢？个人的末日，你死那时候就是你的末日。如果你死时没有信，你没有希望，你注定要受我刚才说这些地狱中的刑罚。那世界有世界的末日啊！如果你活到世界的末日那个时候啊，活的时候你要预备，保证你能够被提走。死，如果你在被提之前死掉了，要保证你是在主里边而死。启示录14章，老约翰听见天上有声音，让他特特写下，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诗篇116篇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这些话要记住啊，所以活一定要确保你被活提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所说的，与主永远同在。如果你死，主要让你复活，然后也提到空中，一起提到空中，与主永远在一起。一定要记住啊，我也要记住，你们也要记住，我们互相提醒都要记住啊。所以主在时又吩咐啊，你们吃的时候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里拿杖，要赶紧的吃。这乃告诉我们，享用羔羊的人必须要有脱离世俗生活的心思。要如果一个不想脱离世俗的人，就没有条件来享用主。所以当时上帝让以色列人用这样的装饰来做预备，来告诉他们要赶紧离开埃及，不要留恋埃及。埃及是个罪恶的世界，埃及是个讲肉体情欲享受的，你们要腰中束带，脚上穿鞋，手里拿杖，赶紧的吃，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不要想着我在埃及还有多少钱存在存款里呢，还有多少房子呢，不要。上帝给你预备的比那好的不知要多少倍，也要离开啊。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说啊，老约翰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边了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盼望主的再来，爱属天的东西，爱属天的东西啊。以前有个人跟我说啊，耶稣不要来了，我还那么多的养老金没花呢，说来了以后我这些不都白费了吗？没有看到最好，没有真正认识。人看到最好的还能够稀罕这个吗？因为这个都是永恒的， 主给我们提供的是永恒的，你那都是斩短，是吧？所以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是吧？不要把这个珍珠给猪，恐耶稣说不要珍珠给猪，恐怕猪践踏了珍珠，再反过来咬你们，什么意思呢？哎，猪把这个珍珠吃进去了，以为是青果啊，或者是干豆啊，一看那个不是，然后他转过来咬给这个人了，是吧？因为什么呢？他不懂。哦，一个珍珠能买多少这个青豆和这个其他的他要用的呢，对吧？哦，神给我们预备的多么好呢？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不信的人没有这些，你圣灵向你显明了，神的灵感动你，你明白神给我们造的啊，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喝生命水的河，这个脚走在金晶的新圣城耶路撒冷中，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你那些你抱着几百万，抱着更好的东西到地狱中去吗？到地狱中受永远刑罚吗？那些不能救你，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救你。好，所以他告诉我们哈，这个吃剩下的羔羊连骨头也要烧掉，一点都不留在埃及。就是说，一方面我们主耶稣，这羔羊预表我们主耶稣，他与这个世界毫无瓜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主留恋，值得主舍不得的，没有。主的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没有啊。所以这个撒旦把这个天下万国荣华显给主看啊，主用神的话回答，当什么？这个当守神的话啊，当守神的话啊，这些对主没有信啊，这个。那么另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在出埃及呢，这个时候这个还有一点哈，这个逾越节有许多啊，我不能一一讲了哈。还有把这个羔羊的血要涂在门苗门框啊，还有这个地方哈，你知道涂在门苗两边的门框上，这个门苗上的血滴下来就打在门框上啊，所以的这个门框门楣，还有这个门楣上滴下来就掉在门槛上啊。这正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的几个地方啊，这个荆棘冠扎破了他流血，他脚被钉流血，他两个手也流出血来啊，这个都是告诉我们啊，昔日的灭命天使他只认羔羊的血，他不认人的，如果看到门上的血他就越过那屋子啊，这个屋子里的人就保命了，如果外邦人在那个屋子里也一样保命啊。那么如果这个门上没有血，纵使这个屋子里有犹太人，他也要被杀，所以他指认这个是否有门上有羔羊的血啊，这血的功效啊。所以你我罗不想被投入到地狱中，我们必须有羔羊的血在身上。彼得在前书啊一章就说，你们顺服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蒙他血所洒的人，他说这些人有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他们啊。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不吃，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边，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啊。我们真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管有主的血洒在我们身上，我们还要吃羔羊的肉喝羔羊的血，里外都有了，我们是不是要感恩呢？主都是我们永远的供应啊！民书记第九章又这样的说，你人若不守逾越节，就要从民中剪除，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若愿意向耶和华守这节，他也可以来守，不管是寄居的本地的同归一例啊。所以这个救神告诉我们，这个救赎范围不光是有以色列人，也愿意凡愿意来守逾越节的外邦人一样。这就告诉我们守逾越节的非常的守逾越节何等的重要，我们一定要有守逾越节的经历，有这个经历，那么的话呢，也就是说你信主耶稣基督，主的宝血所洒，你就不灭亡，你没有这个经历和这个逾越节所预表的真意，你就注定要灭亡，要被神定罪啊。那么我们过到第二个啊，快一点啊，就是无酵节哈。无酵节是预表过脱离罪的之后的圣洁生活。 过脱离罪的圣洁生活。无酵节是紧跟在逾越节之后的，逾越节一完毕它就立刻开始了。所以正月十四日黄昏是逾越节，黄昏一过第十五日就开始过无酵节了。以色列人以日落为一天的开始，所以逾越节已经吃了无酵饼，现在呢神又让他们吃无酵饼七天，也要在境内把一切酵来除掉啊。所以这个从救赎的层面上来看啊，这个逾越节预表了信主的人得蒙了拯救啊，脱离了被奴役的这个位置地位，而进入了自由的自由人的身份。那么紧跟其后的无酵节，则是主要向被拯救的人表明，神要将一个人救到一个怎样的地步呢？就是要使他过一个离罪的圣洁蒙神悦纳的生活，这个是无酵节所要表明的啊。所以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所说啊，这个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要凡事这个谦卑温柔啊，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啊。还有又告诉我们啊，这个以弗所书一章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得以无有瑕疵啊。神拣选你的目的为什么呢？让你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啊。他又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啊，神召我们本不是要召我们，本不是要叫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他又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信徒啊，在前书四章说，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邪情私欲，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非常重要啊。所以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你的信心从哪儿来呢？从神给来的。你的圣洁从哪儿来呢？从神来的。所以呢，这两样我们要天天向神求信心，天天向神求圣洁，你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里去啊。那么神规定了一定要吃无酵饼七天，七是代表神工作的完整的数字，所以神如此定规就是让人一生一世都要过离罪圣洁和蒙神悦纳的生活，要放弃罪中之乐。保罗说啊，对哥林多教会说，岂不是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他让他们回想你们是当时是如何是有着守逾越节的经验，但是现在呢啊，你们却忘记了这个过圣洁的生活了啊。所以他说啊，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阴毒或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啊。我们感谢主啊，这是他对这个第一主节期的这个精义的运用啊。所以一个人可能犯罪了，但是虽然他不至于失落而灭亡了，因为主的宝血永远功效，他可能偶尔犯罪，但是他却和神的关系中断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认真的认罪悔改，恢复交通。但另一方面要认识到罪的可怕，因为你的犯罪你自身受损，你把教会给连累了，对吧？也把教会给连累，使教会也受损害，使主的名受了伤害啊。那你看这个人犯罪出去了，你就说啊，他还是基督徒呢，这教会就是这样的，主的名使主的名受了羞辱哈。大家切记，主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我们不要灰心啊，不要听他怎么说啊，但是要也知道罪的严重性啊。所以在守无酵节这个规定中，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他有这个头尾都有圣会，圣会就是安息，所以呢守无酵节就是让我们进入到安息中，罪带来了不安息，这个无罪圣洁生活就是让我们进入到安息中。这反复强调啊，在这个节期中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要守筵束会啊。筵束会在整个七节期中只有在祝棚节谈过，还有在这里无酵节中谈过。从最开始和最后，上帝谈了筵束会。筵束会很重要啊，为什么呢？第一，对付罪是一个极其严肃的事情，不可以掉以轻心。第二点，筵束会就是 整个救恩都是严肃的事情，不可以当作儿戏。而且在祝棚节的第八天，就是整个节期的最后一天，要守严肃会，那就是我们要整装待发，进入到新天新地中了，要进入到天堂了。但是神提醒我们，你应验要保持着一个无罪的圣洁的生活，因为那个第八天也有什么，也有献祭，也有献赎罪祭，所以这是个极其严肃的事，整个救恩都是极其严肃的事。神要把得赎的人，包括整个宇宙，都带入到他的荣耀、赞美、尊贵、啊、智力、全能中去了。那么，他就为什么要你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事要重视，严肃又严肃。啊，严肃哈，大家知道在启示录这个第五章，我一看看见啊，这个被杀的羔羊站立。这个有七角七眼，像是被杀过的，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纵然在新天新地中，你遇见主的时候，他还带着被杀的痕迹，让你知道你能够进到新天新地，进到天堂，是因他救你的原因，是他流的血，使你能够蒙恩得救的。所以为什么谈到这个有被杀的，像是被杀过的呢？我们要永远感恩。好，好，我们这个下一个哈，我们看到初书节马上会结束了哈。初书节呢，预表我们主耶稣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预表主耶稣的复活啊。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那个圣经啊，这个你小于以色列人，你们到了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来给祭司，他要把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得蒙悦纳啊。所以主讲初书节放在这一主节期中，是有神的计划的，神的不是随意放在这里的啊，就是说这个主耶稣他的复活正是在初书节这一天复活的，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复活了。所以复活节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主耶稣复活那日子，这就是初书节啊。所以主把它放在这个无效节中的这个安息日后的第一日啊。所以从这一节起算的49天以后的第50天，就是七七节、收割节，新约又叫五旬节，而正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了，使我们教会得以建立在地上，建立在磐石上啊。所以我们说，如果逾越节预表我们蒙恩得救，无效节预表我们过无罪的生活，也就是诚义和称圣，初书节对主来说预表主的复活，对我们来说预表我们的重生，这是第一主节期的预表啊。所以初书节啊，这个我们说主用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到地里死了来教导我们啊。我们说这个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它会结出许多籽粒来啊。这个麦子埋在土地里好像是死了，但是这个生命还在，这个有生命的种子呢，它就会冲破泥土的覆盖，然后呢它会结出许多生命的籽粒，丰盛的籽粒。哎，这种籽粒，这个比喻正好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写照。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知道哈，在这个祭司守的时候呢，他要把初熟的庄稼带到上帝的面前摇一摇，这表示一个感恩，摇一摇啊，就是恩典是从神而来的，神是一切赐福的源头，若无神赐福，人什么都没有，就是表示我是不配的。我手里眼睛看着黄金金的庄稼，我手里拿着一捆黄金的庄稼，我到神面前感恩摇一摇，表示我是不配的，一切福分都是从你而来的。说若不是耶和华建筑房屋，我们就什么枉然劳力的，若不是他看守城池，我们就枉然警醒的。如果今天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我们，你还能坐在这里吗？不可能的。感谢主啊，所以要摇一摇啊，所以是感恩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也要是永远的感恩啊，永远的感恩啊。这个雅各书说呢，主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像初熟的果子，主耶稣也是初熟的果子，但是记住，我们是属他生的初熟的果子，他是先复活的，我们是因他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啊。那么一个人得救的经历中啊，我们必须要有逾越节的经历，就是蒙恩得救了，认识了， 羔羊的血救了我。随后神要我们过圣洁的无罪的生活，这就是无酵节的经历啊。那么我们有了蒙了这么大的恩啊，我们也确实渴望过这种生活，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在人犯落堕落的天性中，我们根本无能力去活出这样的生活的这样的生活来，我们过不了圣活的生活，我们里面悖逆堕落的老我的性情活不出来。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罗马书七章，我知道在我里边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老我的这个力量，所以神赐给我们另一个生命来使我们能活出来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主让复活的上帝让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啊，这就是初书节所要预表的，所要预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啊。那么就是说，当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就活出来了。大家知道这个了吗？啊，就是保罗所说的啊，掩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边，你们就能够啊，必急着住在你们里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也很重要啊，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活不出来的，只有主住在你里边，他藉着你的身体，借你的身体来用啊，住在你里边活出来了，靠主啊。就保罗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你能活出无酵节的规定的灵意来，预表的灵意来啊。好，这个啊，马上结束啊。这个初书节呢有一个严肃的规定啊，他讲到了这个非常严肃，他说呢，无论是饼是烤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你们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所以新割下来农作物，无论是做成的饼或烤的籽粒或新穗子或树上的果子啊，新摘下来的都十分鲜甜可口，非常吸引人啊！以前我家后边有个杏树啊，就来我家做客的小孩子啊，登上去啊，刚刚出熟的杏子哈、啊，哎，一边摘一边吃，这个吸引力很大，忍耐不住哈、啊。但主在这里告诉犹太人，严肃的规定不可以吃，要等到将供物带来先献给耶和华的那一天，也就是初节之后才可以吃。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次序，告诫人要有先要感恩，然后再享用主赐的美物，即先是神后是人，并且说这要做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所以在我们侍奉中，主也这样严肃的教导我们啊，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保罗在哥罗西书说，这个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啊，所以我们自己的老我的天性就是以自己容易擅作主张啊，所以保罗在、大卫在诗篇十九篇说，求你拦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啊。所以我们吃饭前是不是感恩，先感恩谢饭呢，而且你马上就吃呢啊，你在取得成功的时候是不是先感谢主，讲荣耀归给主呢，并且要回想你这一切的成功是否围绕着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呢，还是你为你自己的小王国在努力，为着你自己的名的尊崇，为着你的自义在努力呢啊，或者年轻人在寻找终身伴侣的时候是否按主的话来先行呢啊，这些都很重要是吧，还是你按照世俗的方法啊，以他的金钱地位这个家庭背景长相等等，而不把神放在首位。保罗说了，要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啊。重要的一条原则，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恶的啊。如果你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定规去行，神的丰盛就流向你的生活中，你的生活充满了丰满，因为父的一切丰盛都住在基督里边，你按照他这个去行，这个永远的丰盛，换句话说，主是给不完的丰盛，都在主里边，你不要怕啊，主是有撤不透的丰盛啊，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说我们第一主逾越节、初熟节和无酵节，我们看到了那是主让所有跟随的人啊，蒙恩的人要过圣洁的生活，而且要靠他复活的生命来才能活出这样的无酵节的要求。那进入到第二主，圣灵的降临啊，主扶助我们远落，知道我们活不出这样的无酵节的要求，不能过成圣的生活，因此接着圣灵的内住来加添我们力量。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或者是这个灵重生了我们啊，给我们属天的力量，能行走天路。那么第三主节期是预表着主的再来，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这最后一主预表了主荣耀的再来及千禧年国度的到来。所以我们相信啊，这个既然前两主都准确的应验了，那么第三主必定要应验，让我们翘首以盼，而且我们在今世要活出一个圣洁的、蒙爱的、尊主为大的生活。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弟兄们的时间，我们做一个祷告，祝我们感。